每周三为你推荐蜻蜓历史的优秀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节目是《那些年论古说今》。这张专辑呢，它是由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制作的一档节目。那每一集呢，是讲述了一个历史故事或者历史人物啊，从秦朝开始说起。那到现在呢，差不多是已经说到北宋灭亡了。
那还有一阵儿呢，
啊，对。啊，那这个节目呢，并不是单纯的只讲历史，而是更注重通过了解过去的事情，看看呢能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那用他们的话说，哎，就是用现代的眼光解读当年的历史。这一点呢，你通过他们的标题也能够看出来。哎，你比如说，韩愈，中年人如何洗去油腻？李世民，自省是你最好的老师。汉光武帝刘秀，举大事者不计小怨。王旦，老好人能不能成为好领导等等等等等等，你看都是这种风格，
就是一个历史人物加一条处世哲学。
对对对，还教你当时的经验对现在有什么样的启示啊，我们去怎么向他们学习，他们很注重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这张专辑还是不错的，我听了很多集，这个
毕竟他们叫论古说今嘛。
对对，那我觉得，哎，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一下那些年论古说今这张专辑。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选择其中的一个人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呢？包拯，
包大人。
对，包拯，包大人。那要说中国古代啊，哪一个官吏我们最为熟悉？那我想，如果啊，包拯包大人要自称第二，恐怕很难有人敢称第一。
哎，钱老师，你这话说的就是和珅、纪晓岚
啊，
狄仁杰表示不服了。
他表示不服没有招，我就这么说了。
看来小时候，不是小时候，看来青年时期看的那些影视作品里头没少有包大人的。
就是小时候，怎么会是青年时期呢？
啊，
可以这样说，你得益于众多以这个包拯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那包拯这两个字儿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那是，
哎，真的是很少有人不知道包拯的。
嗯，
那我还记得啊，就是当初废寝忘食看那个电视剧啊，《少年包青天》。那还有就是这个金超群、何家劲主演的包青天系列，这个年龄大一些的听众朋友肯定知道啊，我们的主编也知道。那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呢，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影视作品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主题曲，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啊，就是这个歌词我是忍着没唱出来啊，
真是难为您了。
对，因为他这个旋律很熟悉啊，就是你就忍不住，然后一听着你就想把它给唱出来。通过这些电视剧啊，我们对包拯的生平事迹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那但是呢，这些影视作品吧，他们给我们塑造的这个包拯的形象和他历史上真实的形象其实是相差深远的。这个差距有多大呢？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了解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啊，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之前知道的是一个假的包青天。
这个是说是完全相反的呢，还是
有的地方就是完全相反的？比方说啊，那历史上的包拯脸根本就不黑，人长挺白净的啊，脑门上呢也没有月牙，还有南下展昭，这个咱们都知道对吧？
是，
史书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的任何记录，也就是说这个人是虚构的
啊。
那还有师爷公孙策啊，你要知道师爷这个职位呢，他是明清时期才出现的，北宋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这个职位，而且也没有公孙策这个人当时
啊，这都是后续演绎李家的。
对，那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那三把铡刀，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其实这也是戏曲故事和武侠小说杜撰的，经过历代的演绎越传越神，也就越深入人心了，那很多人就认为他是真的，就是历史上的包拯确实有三个铡刀。
那当初为什么要把他这个脸设计成黑的，还给安个月牙呢？
这个其实很多是戏曲里面编排的。黑脸，他在戏曲里面黑脸其实是代表正直、无私和刚正不阿的人物形象。那包拯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啊，那倒是
啊，对吧？所以黑脸对他就是最合适的。而且头上的月牙啊，表示就是说他为官清正廉明，好像就是皓月当空的那种样子，青天一样，所以就是有个月牙。那当然了，这些解释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啊。
嗯，
因为包拯这个黑脸和月牙这个形象是经过民间大量的演绎的，也有其他的一种说法。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也许可以去查查，
还卖个关子。
对对，后来呢，就是拍的各种的影视作品呢，他就借鉴了许多戏曲故事，还有古代的以包拯为主角的这个演绎小说。 他们所形容的包拯的形象。那所以包拯的形象就是咱们众所周知的那种形象了，就是黑脸啊，然后脑袋上有月牙，但事实上这其实是假的嘛，对不对？
嗯，就是借用的一种符号。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包拯包大人。就是你会发现啊，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和你了解的包拯的区别就不只是刚才咱们说的那几点。
嗯，
首先呢，包拯是出生于公元999年，这个时间很好记啊，离这个千禧年只差一年。
嗯，
他是这个今天的安徽合肥人。包拯早年啊，他是以至孝出名的，就是说对父母非常的孝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在公元1027年的时候，也就是包拯28岁那年，他中了进士，于是被朝廷任命为建昌县知县。
那不容易。
对，但是建昌县它位于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的永修县呢，它离包拯的老家安徽合肥是非常远的。
嗯，
而包拯的父母年纪大了，那经不住长途跋涉啊，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跟儿子就是一块儿去那个地方上任，但是更不愿意呢和儿子两地分隔。包拯怎么办呢？他就上书朝廷，请求将他安排到离家近的地方任职。
嗯，
最后上面也同意了。那新安排的这个地方啊，虽然比第一次安排的就是离家更近，但是还是有些远。包拯这个时候就再次上书，请求辞去官职，专心在家里侍奉父母。
啊，直接辞了。
对对，可以说就是包拯为了照顾父母，甘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是很有前途的事业，你想想他28岁中了进士还能当上知县。
嗯，是。
所以对，为什么宋史之中说包拯是至孝呢？就是原因。
嗯，是是，
啊，
是。
几年之后呢，包拯的这个父母就相继离世了，包拯呢就在父母的墓旁筑起了草庐为父母守丧，直到守丧期满，就是还是不忍离去。后来是经过亲友们的多次劝说，直到1037年包拯才赴京听选，得到了这个天长知县这个职位。这一年呢他已经38岁了。
10年。
对，10年。啊，也就是说包拯他在38岁之前，他在事业上和政绩上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啊，什么事都没干。那因此呢，他做出的一番事业呢都是在他38岁之后的事情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说是比较晚才成才的那种。
嗯，是是是。
啊，
这个真的是人各有命
啊，
都是自己的选择。
对，
你说要是现在这么多，要是有男生28岁一直到38岁都留在自己父母身边，
对，这个
那估计就不少人都得批评他没有上进心。
对对对，而且就自己而言恐怕也很难，就是十年最好的光阴你想就几乎就相当于没有了嘛。
是 啊， 是啊，
对吧，
只能做到父母在不远游的真的不多。
嗯，对，不过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对吧？
是是，
现在最起码还能打个电话，坐个高铁还能回趟家呢。你在包拯那时候，哎呀，
嗯，
什么都没有。
也是
啊，听到这儿啊，你就知道了，在戏曲小说和影视作品中，说这个包拯自幼母亲就去世了，是由他的嫂子抚养长大的，包拯就称他嫂子为嫂娘，其实就是假的嘛。
嗯，
对不对？而且那个包拯他也没有哥哥，他哪来的嫂子？
就为了先刻画一下凄苦的身世。
对。一般这些戏剧小说啊还有一些影视作品都是这样的套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成才前，在取得巨大的成就前，一定是要历经艰辛的，
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对，那在地方上做了几年的知县和知府之后呢，包拯就被调到中央任监察御史，他的主要的职责就是监察百官啊，那个百官犯了什么错，哎，他就开始弹劾。
嗯，
那包拯他从开始步入官场一直到死啊，总共差不多做了25年的官，差不多其实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围绕着监察工作的。当然不只是监察百官啊，因为他后来他的又升迁了，当了谏官，谏就是进谏的谏，这个就是开始监察
皇帝。
对，啊，发现这个皇帝有什么过失之后，哎，向皇帝进谏，这也就由此开启了包拯一生最精彩的一个篇章。在我们的印象中啊，包拯他是一个神探，他凭借聪明的头脑、严密的推理，破获了各种大要案啊，甚至更传神的有就是。日断阳夜断阴，阴曹地府的案子他都能管，有这个吧，你要看过这个电视剧你就知道
神了。
对，但事实上啊，在宋史里明确记载的只有一桩案子，也就是他第一次当知县的时候破获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包拯这一辈子只破获了一个案子啊，那可能是就是史料没有记载
啊。
嗯，
那为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包拯这么一个形象塑造成一个神探呀？
其实这个就是人们的一个正常的心理。那因为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嗯，
啊，你比方说是受到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这些欺压，这个时候人们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清官来帮他们伸张正义。而历史上的包拯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那正好利用他这个形象，民间才给他加了那么多戏啊，让他去破获各种案子。其实中国人一直有这种清官的情节，
嗯
啊，你看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些史书，什么戏曲还有小说啊，
嗯，
你就能够发现啊，就是无论是正规的这些史料，还是说这些文学作品，还是说民间的这些传说，他们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去给这些清官树碑立传，对他们进行歌颂。
嗯，
那包拯呢，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就是这种中国人清官文化、清官情节的一个代表。刚才咱们说到这正史里面关于包拯破案的方面记载这么少啊，并不是说包拯只破获了一个案子，那可能是史料没有记载，但是呢至少能说明一点，就是破案并非是包拯的本职工作，或者说呢并不是包拯做的最出色的事情啊。相反，宋史里有大量的关于包拯弹劾官员的记载，他其实是靠着这些政绩才名垂青史的
啊。
比如包拯在刚刚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的时候，他就抨击范仲淹进行的人事改革，说这个范仲淹啊，派往各地区的这个按察使权力太大了，缺乏监督，你肯定会造成新的腐败嘛，啊，就不留情，就批评范仲淹。
嗯，
那后来呢，当时还有一个官员啊，叫王奎，这个人在任职期间呢，想尽了各种办法剥削百姓，结果吧，激起了民变，他就又派兵镇压，滥用酷刑，就是很多人都惨遭其害啊，所以他的民愤也特别的大。但是王奎这个人呢，和当时的宰相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又特别受宋仁宗的赏识，所以就有恃无恐。为了把他拉下马，包拯连续七次上书弹劾，最后一次就直接指责宋仁宗说啊，说你现在竟然不顾其他人的议论，坚持己见，任用王奎这样的酷吏，你这样做对于王奎一个人来说是一件幸事，但是这些千千万万百姓的不幸又有谁能知道呢？就是言辞特别激烈，可以说震惊朝野。最后宋仁宗没有办法，就只能把这个王奎给罢免了，
就是直接指责宋仁宗了。
对，包拯就是不仅不怕得罪这些高官啊，甚至连皇亲国戚都不怕。当时宋仁宗呢，他特别宠爱张贵妃，正所谓爱屋及乌嘛，啊，张贵妃的伯父这个张尧佐呢，就一路升官，身兼各种要职，但是张贵妃还不满意，就希望宋仁宗呢能够给张尧佐一个更高的职位。这个包拯听说之后就坚决不同意，说这个认为这个张尧佐能力平庸，绝对不能担此大任。
嗯，
但是宋仁宗呢，没有办法嘛，他媳妇儿都这么说了，是不是？他就说，不行，我一定要给。
嗯，
然后呢，包拯最后就在朝堂上和宋仁宗争辩了起来。那说到激动处啊，就把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
呵，
啊。你看这个言辞多激烈，结果这个宋仁宗，哎呀，看了这之后就赶快用这个自己的衣服把脸上这些唾沫抹干净，之后就一怒之下就回后宫了
啊。
就回后宫之后，那这个时候就张贵妃就问啊宋仁宗说，这个给我伯父啊升官的事儿怎么样了？估计是啊刚才在朝堂上受了包拯的气啊，他又不好意思发作，一直憋着，正好好不容易回到后宫了，就对这个张贵妃发脾气了，说今天包拯上了殿，唾沫星子都溅在我脸上了啊，你只管给你的伯父升官，你不知道现在的谏官是包拯吗？啊，意思就是说啊，包拯他不同意，我有什么招啊？最终宋仁宗就放弃了给张尧佐升官。
这个例子听着特似曾相识，
对，
感觉我们在说寇准那一期也有相似的这个案例。
对，寇准当年就是以特别激烈的言辞去劝谏当时的皇帝宋太宗。
不得不说宋朝的皇帝脾气是真的好，
好而不容易啊，而且不容易啊，
总是被挨骂是吧？
对对。那通过这几件事呢，你就知道啊，就是包拯这个人呢不畏权贵，正直无私，那这一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包拯的这个性格形象，哎，其实没有错啊，就是虽然故事啊很多都是虚构的，但是这个性格和形象是对的，和历史上是符合的。那据统计呢，在这个包拯仅仅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啊，经他弹劾被降职撤职的还有法办的高官高达30多人，以至于当时出现了一个叫包弹的流行语。
包弹是
包是包拯的包，弹是弹劾的弹，
这是个名词。
对，这是个名词，就是清正廉洁的官员叫没包弹，而贪官污吏呢则叫有包弹啊。那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呢，在当时啊，看一个人是不是好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你就看他有没有被包拯弹劾过。
嗯
啊，就当时就这样子了。其实也正是因为包拯的这个性格特点，那他在公元1056年的时候呢，包拯任全知开封府。全知呢就是暂代的意思，这里要说一下啊，就是文学影视作品中说这个包拯不是开封府尹吗？
嗯
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那在宋朝的时候呢，开封府尹大多都是由亲王担任的。你像宋太宗还有宋真宗，他在没当皇帝前呢，也都曾经兼任开封府尹，因此这个职位是不会授予一般的官员的啊，这是个很特殊的职位。当然了，实际上虽然这些亲王担任着开封府尹，但只是个挂名啊，他们不管事儿。那管事儿的一般就是少尹，也就是府尹的那些副职啊，副府尹啊，或者说是临时委派的官员，叫全知开封府事。哎，就是这就是包拯担任的那个职位。当时为什么要让包拯全知开封府呢？
为什么呀？
开封它是北宋的首都，
嗯，
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非常的多，因此治理起来就特别的麻烦。
所以就是把这个烂摊子扔给他。
对对对，但是包拯在朝廷那是以不畏权贵、刚毅无私著称的，就是他才不管你是谁呢，你只要敢犯法，他就敢治你。所以他在全知开封府的时候呢，京城的那些皇亲国戚啊、达官显贵，啊，就特别的收敛啊，就为人做事就小心翼翼啊，就生怕有事落到包拯手中就完蛋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啊，意思就是说，啊，行贿啊、打通关节这样的行为，到不了的地方，恐怕只有阎罗王和包拯那里。
但是他敢去，甚至连皇亲国戚都敢去弹劾，
嗯，
敢去治他们，说明也是真的有能力，
对，
才能治得了他们。
对，包拯这个人呢，就是那种不仅仅是刚正无，性格上刚正无私，本身也是很有才能的人。
嗯
啊，
嗯，
那你看，就是包拯这个人公正无私啊，他又不断的弹劾别人。那照理说，他这种做法吧，就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对吧？你在官场上也肯定混不开，你别说升官了，你不被贬值就不错了。
嗯。
但是从包拯踏入官场算起，一路绿灯，26年升官27次，
哇，
啊，
这比那个寇准要，
对啊，
要顺多了。
寇准是大起大落，
对，
包拯就基本上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时候，
一帆风顺
啊。然后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包拯的人生道路啊，就有点像是开了挂了啊，就一路升官，这个就很奇怪，是不是？
嗯，
就很奇怪，就是怎么会这样子？那首先呢？包拯他是宋仁宗天圣5年的进士，公元1027年的进士。
嗯，
那因此他有很多的童年。童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同一年考中进士的人叫童年。这些童年登科的人呢，其实是很容易结成党羽，或者说是保持着很好的联盟关系的。当时的宰相文彦博和他的继任者韩琦都是包拯的童年。啊，就同时包拯和文彦博还结为了儿女亲家。所以这两个人在包拯的升官上呢是出了不少力的
啊。
除了这两个人啊，还有包拯和其他的同年的这些高官啊，也都保持了极为密切的联系。包拯这个人为官一生，弹劾官员无数，
嗯，
但是呢，他很少去弹劾还有批评天圣五年科的同年。
这批人也是中坚力量，
对，和他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你看，这个就是包拯为官的技巧和他聪明的这种政治运作。尽管包拯是一位清官啊，这个不得不承认，
嗯，
对吧？但是他实现清官的志向的手段也是比较灵活和世俗的。
嗯嗯，
啊，你光有这种清官的志向，你光有这个能力，如果你没有一些世俗的手段，恐怕有的时候也很难成事。包拯这个人，他就是这种。
就他虽然敢得罪人，但是有一套自己的人脉。
对对，你看，所以他升官那么多嘛，他升的官越多，他也就能够做的事儿也就越多，也就越能弹劾更多的贪官污吏。
嗯，
那还有就是啊，包拯就遇到了一个好皇帝。包拯为什么一直能升官啊？跟他遇到的一个好皇帝、好领导脱不开关系，宋仁宗赵祯。那宋仁宗这个人啊，他对人就宽厚和善，特别仁慈。你看他这个庙号仁，
是，
对吧？你看包拯这种硬杠的这种性格啊，他给皇帝提建议的时候是吧，就言辞特别激烈，就不会好好说话，就一点都不给人面子。
嗯，
那宋仁宗每次也都特别生气。
嗯
啊，但是就是宋仁宗就知道包拯这个人就是公正无私嘛，是吧？也不是说为了自己的私心，也是为了国家好，为了他自己好，所以他就并不怪罪他，而且还很赏识，
忍了
啊。对，就忍了。这个事儿咱们怎么看啊？假如说包拯要是遇到一个脾气不太好的领导，脾气不太好的皇帝，比较小心眼的皇帝，哎，完蛋了，估计包拯肯定就惨了。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平时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尤其是给领导提建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啊，就千万别采用包拯这种硬杠的方式。你一定要知道一点，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宋仁宗那样的胸怀，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包拯那么好命。
对，准确来说是很少有人，
哎，是很少
很少
严谨。
对，那个戏曲故事和影视作品里面啊，他 为了表现包拯的公正无私，让他杀了自己贪赃枉法的侄子包勉。但是这个故事是假的
啊
啊，历史上没有这种事儿，他连嫂子都没有，他哪来的这个侄子啊，对不对、
啊、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肯定是假的。不过包拯啊的确对自己家族的人也是从来不徇私枉法的，
嗯
啊，这个表现没有错。举个例子啊，包拯曾经在泸州，也就是安徽合肥任知州啊，泸州是包拯的老家呀，
嗯，
因此他在当地有很多的亲朋故旧。那这些亲朋故旧呢，一看包拯在这当官，哎，就觉得能够得到他的庇护，所以就干了不少仗势欺人啊，甚至是扰乱官府的这个不法之事。那包拯一看，就决心大义灭亲，以示惩戒。那当时正好有一个舅舅犯法了，包拯好不容易抓着他了，杀鸡儆猴，直接在公堂上把他给揍了一顿，杖责。从此之后，他亲朋好友一看，哎，坏了，还是别干了吧，
嗯，
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你看这种公正无私，即使是对自己家族的人也是这样子，
是
啊。而且从另一点也能看得出来，那包拯这个人呢是留有家训的。那家训是怎么说的？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如果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被撤职的，都不允许放回老家，死了之后呢也不允许葬在我包家的祖坟上，不听从我这个志愿的人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这个家训啊，我在合肥的包拯墓参观的时候，哎，我还看到过啊，他就是刻在了一个石碑上。那包拯墓现在就在合肥，有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啊。如果是合肥的话你就更方便了。听到这儿，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觉得自己之前知道的包拯就是一个假的包拯？
但是形象上还是不算颠覆，只不过就是事件上替换了。
对对对，咱们这期节目我相信让大家认识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包拯，让大家对包拯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就更清楚了，
其实也是更丰满更有魅力，就是他除了会探案，其实其他上面的能力也不容小觑，
对，很强。今天这个包拯的故事，哎，我就讲这么多。欢迎大家去我们平台搜索那些年论古说今，那里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人物。大家呢要去我们蜻蜓 FM 的 APP 里去搜索这两个节目。那因为我看到有的听众朋友呢去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搜索啊，还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找不到啊，你肯定是找不到了啊，因为那个公众号里面呢根本就没有啊。我们这是蜻蜓 FM 历史频道编辑们的自制节目啊，我因此呢我们推荐的节目呢都在我们的平台里，所以大家要去我们的平台里搜索才能搜索得到。或者呢你在我们本期节目的详情页里你也能看到这两个节目，那直接点击就能跳转到这两个节目里面了啊。那现在说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那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那里呢有我的每天语音60秒，那每天60秒让你了解一个历史知识。那不过呢从下下周一开始啊，每天60秒就要升级改版了，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个60秒太短了啊，听着不过瘾，能不能再长一些？那其实呢我自己觉得也是，那个本来呢它有一些话题其实是可以多讲一些内容的，但是因为60秒的限制呢就是不得不进行压缩，然后省去了不少的故事和细节，那我觉得是挺可惜的。所以呢这次我决定响应大家的号召啊，才有了这次的升级改版。之后我会在公众号里和大家分享我平时所读的书啊、文章、听的节目、看的电影还有纪录片等等，那还有我自己对这些内容的思考，当然这些都是围绕着历史这一个主题的。那时间呢也不局限于60秒，那每期呢有可能是2分钟啊、3分钟甚至是5分钟。考虑到我最近的工作也是越来越忙啊，所以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到每天的更新了，因此呢暂定是每周的1、3、5更新啊。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期的时间延长了，所以虽然更新次数少了，但整体的内容呢还是增加了。那之后呢我们还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和大家的反馈啊进行调整啊。那好的，就说这么多了。
那更多的内容还请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